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颜建发话，对台31项措施不单纯是个经济计划，而是个战略计划。用中国的话讲，这个是五位一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
这个所谓的对台湾的这31项，我现在都不说会台了，我认为是会中，是他以中国自己的利益去考量，然后顺便包装一下。
颜建发话，这个所谓的对台的31项，颜建发话他认为是为中，是以中国自己的利益为考量的，顺便包装一下，实际上并不是为台，因为如果整个计划有政治目的，就不是友善，就不是为台。颜建发教授说，中国的这些措施对企业和个人固然可能带来利多，会使台湾面临人才和人心的流失，这个事关台湾国家总体的利益与安全，因此台湾应在保持大陆这个重要的贸易对象的同时，走向世界，开拓区域和世界各国的贸易联系，才不会被中国被套路。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日前针对大陆的对台措施警告说，陆方提出的措施目的是提升其经济发展，吸纳台湾人才资源和技术，具有政治统战意图。台湾华东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高翔说，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川普政府提出了美国的再工业化，用优惠措施鼓励在海外投资的美国公司回流，审视中国对台31项措施，这个是个阴谋，有统战意味，但是没什么特别之处。高翔说，新的惠台政策对台湾造成的冲击，一是人才争夺，二是产业外移，但高翔并不认为台湾的厂商和年轻人就会向大陆进军。
对大陆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可能就会选择不愿意待在大陆，想要 更喜欢台湾。厂商他也不会因为就是说为了利益啊，完全不顾国家等等。当然有时候就是
高翔说，年轻人对大陆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可能就会选择不愿意留在大陆，更喜欢台湾。厂商亦都不会为了利益完全不顾国家。当然有时候厂商的利益和国家不一定是一致的。高翔教授认为，留财揽财在台湾，政府需要做的是要提醒去大陆发展的厂商和年轻人，到大陆投资和工作的风险与挑战。同时政府亦都要努力地改善台湾的产业环境、劳动条件以及薪资报酬等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表示，大陆对台的31项措施需要警觉，但无需恐慌。他说，这31项措施中是硬拼凑的，很多就是早在执行的政策，但是他指出，有些措施是用优惠待遇来吸引台湾的尖端和高科技人才。
例如说，他们强调的是希望台湾的高科技业或者高科技的人才去大陆就业或创业，这个是我觉得值得我们要担心的。
范世平说，比如说他们强调的是希望台湾的高科技业或者高科技的人才去大陆就业或者创业，这个是值得大家担心的。特别是他们这一次提到对高科技业要降税 15%， 这个是个会影响比较大。工业技术研究院产业中心副主任赵超群从台湾产业可能受到的冲击和挑战指出，人才流动是全球性的，中国挖掘台湾人才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说，大陆挖掘台湾人才的途径发生变化，过去是直接跟台湾人才本人谈条件，现在是直接找人才的配偶。他说，面对台湾人才被挖掘的挑战，政府应向高科技人才提供不单只是高薪，更重要的是事业发展的舞台。
不是中国这一次有新的措施，人才就会全部往那边跑。台湾的人才在全世界大家都在看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
张超群说，不是中国这一次有新的措施，台湾的人才全部往那一边跑。台湾的人才在全世界都在这里看重的情况之下，他们怎能够思考比台湾的人才更好发挥的舞台？政府应该思考的是怎样去巩固和强化大陆主要挖掘的，不管是制造业或是人才，台湾都应该有好好的筹码。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认为， 呢一次出台嘅31项措施，凸显出大陆从过去嘅招商引资转向招商引智或者选商引智，而且系侧重高科技行业，或者系与中国2025计划相关嘅产业。刘孟俊话：从呢一啲措施睇，大陆对台研究下咗一番功夫，对台湾年轻人有一定嘅吸引力，尤其系高校同研究机构。他说政府要因应大陆对台措施的挑战大破大立，要更加开放台湾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佛光大学公共事业系助理教授曾于尊说，现在不是两岸关系最好的时代，不应该是人才大流动的年代。他说31项措施对台湾高教产业人才会造成一定的流失。
规范的制度化并不明确的情况之下，学术人才的长期前景是难以预期的。所以对于某些人来说的话，他可能
曾于尊说，在规范和制度化并不明确的情况下，学术人才的长期前景是难以预期的。因此，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还需要再考量。另外，亦都要分领域。比如社会科学和人民领域，因为还是会涉及到一些政治管控的问题，这些会涉及到学术的自主性。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31项措施，台湾行政院日前提出了发展壮大台湾经济的4大方向和8大策略，希望用更好的优惠政策留住台湾的人才，壮大和发展台湾的经济。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